约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九课。今天张德仁所要为你讲解的是哥林多后书的介绍。在上一课里我们提到，想到哥林多城你要有三大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一个商业重镇，是交通枢纽。第二个印象是它每两年会举办一个地峡运动会，而这个运动会也是一个观光性的集会。第三个印象就是它是一个淫乱的城市。希腊字乱伦通奸这个字 Corin Phiazomai 很可能就是源自于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淫乱的城，这三个印象是谈到哥林多时你需要浮现在脑海里的。那么谈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可以说是保罗教义观的一种实践。哥林多后书也是保罗比较多去分享他情感内在层面的一卷书。读哥林多后书也可以了解保罗在遇到问题时是如何解决的。因此有位新约学者说，哥林多后书可以说是比教牧书信还要教牧书信的一卷书。好，因此我们知道了哥林多后书可以看到保罗如何把教义实践在生活的层面。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从新约的书卷里头我们至少知道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么当然前书一定在前，后书一定在后。保罗其实写给哥林多的信呢，不止两封。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可见在哥林多前书以前保罗还写过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只是那封信失传了。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说道，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被学者称为是流泪的信。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好像不是哥林多前书的一种氛围。因此有学者说，很有可能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所提到的是一封失传所谓流泪的信。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呢，至多可能到四封之多。临前五章九节一封失传的信，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所提到那封流泪的信可能是第三封，第四封就是哥林多后书。那么保罗到哥林多的次数还有停留的时间又是如何呢？在上一课里头我们也提到使徒行传十八章九到十一节是保罗他第一次到哥林多，到哥林多城开拓了哥林多教会，在那儿 停留了18个月。在《使徒行传》18:9-11说啊，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这个是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所经过的一个地方。那么哥林多后书2:1，还有哥林多后书13:2，好像提到保罗到哥林多曾经有一个忧愁的探访。在哥林多后书13:2说，我从前说过，如今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13:2提到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可见保罗在使徒行传18:9-11第一次到哥林多，在写哥林多后书以前曾经又去过一次，而那次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忧愁的探访。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后书2:1说啊，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可见先前是有忧愁的。那么哥林多后书13:1好像告诉我们，保罗有第三次去哥林多。哥林多后书13:1说啊，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2-3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因此我们从经文当中去分析，保罗至少去过哥林多的次数有3次，写给哥林多的信至多有4封。好，了解了，去3次，写4封信。那么哥林多后书的大纲啊，可以分成5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1-11，是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时的开场白。第二段是1:12-7:16，提到了福音使者的行动与事工的性质。特别在新约时代，我们成为一位侍奉主的人是何等的荣耀。当然这个对比是与旧约做对比了。第三段是一段勉励，8:1-9:15，告诉弟兄姐妹要有实际爱人的行动，信从福音是要有果实被看见的。第四段是一段忠告，提到了使徒与属灵的权柄，这段是从10:1-13:10，最后一段是结语，13:11-14。以上是哥林多后书的分段大纲，我们休息一下，就来谈其中的圣经信息与生活应用。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9课，我是张德仁。现在为您讲解的是 新约中的哥林多后书。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前书中提到了哥林多教会许多的问题，比方说教会有分门结党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以及吃祭物的问题，有许多问题。保罗写了前书，处理教会问题不是写了一封书信就可以解决的。处理问题如果这么简单，那么教会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显然保罗当年写了哥林多前书，但是当众人读了前书后，情况可能没有好转。而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分裂了。可能反对派把保罗所写的信当作是火上加油的好机会，再加上有一些犹太教的人趁火打劫，就使得星星之火燎了原。总之呢，种种的情况解释了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的前半段讲到喜乐，讲到宽容，后半段又是充满着一种悲愁与严厉。很多弟兄姐妹发现教会有问题就换教会，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教会是由人所组成的，这群人还尚未完全成圣，依旧有一些罪性与罪行，每一间教会都有问题。重点是我们要不断地解决问题，在饶恕中彼此成长，在纪律里有所要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开场白当中，一章一到十一节，除了一开始的问安，也提到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一章三节提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保罗告诉我们，在苦难里面，那是一个学向耶稣的机会。当我们受苦，想想受苦的基督，我们心就被安慰，因为我们像耶稣。耶稣受苦，我们也受苦；耶稣得荣，我们将来也要得荣。而且神会借由我们在苦难当中对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经历，也可以透过你我恩典的经验来安慰我们周遭受一样苦难的人。这位神，他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位神。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在过程里祷告好重要，彼此带到能够度过今生许多的苦楚。一章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当弟兄姐妹遇到困难，我们为他祷告，或是请别人为着我们的难处祷告。你不要小看这代祷，祷告是最大的帮助。接着一章十二节到七章十六节是提到福音使者的行动与事工的性质。一开始保罗提到他对人一向是坦率诚恳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提到，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这夸口呢，是引以为荣的意思。保罗提到，他和哥林多信徒间，虽然对方有问题，但是保罗期盼在主再来的时候可以以他们为荣，因为神会工作的，神会使人成长，只要我们不要放弃，紧紧地抓住神。当然，可见哥林多教会某些人对于保罗先前答应要来哥林多教会而后没有来，因为保罗行程的改变而对他所说的话产生了质疑。保罗提到，其实他暂时不到哥林多来，是希望哥林多人能有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处理问题、处理事情，先要处理心情，让彼此先冷静一下，也给他们机会可以成长。一章十五节，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可见有人认为保罗反反复复的。保罗说，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有人因为保罗行程的改变，不了解各种原因，而质疑保罗是一个变色龙，是善变的，他所传的信息也必须要打折扣。而保罗为神的道辩护，一章十八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而后保罗会解释为什么他改变了行程，为的是要宽容。一章二十三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因为当保罗要去的时候，就是要施行纪律了。保罗给他们机会，给他们一段时间，希望他们可以悔改归正。保罗暂时没有去，暂时改变行程，是因为爱心的缘故。一章二十四节，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需要给弟兄姐妹空间时间，让他们成长，特别在信心上面有所成长。如果凡事都帮他们安排好好的，他们如何可以凭信站立得住呢？在此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当一个人在外在行为上有所改变，必然会影响他所说的话。言行，行会影响言。当然保罗的行程改变，他行的改变是因为背后爱心的缘故。但有时想想基督徒，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外的行为不好，以至于别人对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也打了折扣。言行需要一致，行会影响我们所说的这个言，别人是否乐意接受。刚才说过，一章十二节到七章十六节是提到福音使者的行动与事工的性质，尤其在第五章第二十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五章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的行动，我们事工的性质，最主要的是要让人 与神和好，而且一个侍奉者的实况是如何呢？在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当然可以看到，这宝贝就是神在我们心中的那个能力，那能力显然就是圣灵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弟兄姐妹，这是你我在服事上的实况。我们信主，我们成了服事主的人，我们仍旧会遇到四面受敌，我们仍旧会有心理作难，我们仍会遭到逼迫，甚至于仍会被打倒。可是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不被困住，可以不致失望，可以不被丢弃，可以不致死亡，有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四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在苦难当中坚信的信徒，会让生之力量在他者的身上发动。别人会看到，奇怪，怎么这么苦，可是基督徒却仍旧可以喜乐，以至于他们就会渴望这份有宝贝在瓦器里的这份信仰。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九课，我是张德仁，为您讲述的是哥林多后书的介绍。到了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章十五节，保罗提到了一段勉励，讲到实际爱人的行动与信从福音的果实。基督徒应该要存着感谢的心，因着教会内部的纠纷，很多时候会把应该要做的事给停下来了，这也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些许的警惕。在内部有纠纷时，常常只忙着攻击，忙着批评，而忘记要前进，忘记要宣教，忘记要奉献。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提到了，哥林多的信徒，原本已经对耶路撒冷有需要的信徒开始奉献了，但是为了内部的纠纷内斗而停止下来，保罗便勉励他们要继续下去。所以第八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连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有腓立比教会，有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苦难里面，在极穷之间，还是尽力而为得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缺乏的信徒。那么哥林多人却因为内斗，因为分裂，有这么好的环境和资源， 却把这样爱心的行动给停止下来了。保罗也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啊，其实爱心的捐献就是一种效法基督的行为。很少人把奉献和基督论连在一起的。奉献如何也是效法基督的行为呢？八章九节说啊，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奉献也是一种效法基督的行为。我们本来有，因着看到对方的需要，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这不正是基督吗？为着你我的罪，从天上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你我死在十架上。因此保罗要弟兄姐妹再回到先前的那个承诺，要有实际爱人的行动与信从福音的那个果实。再来，十章一节到十三章十节是一段忠告，提到了使徒与属灵的权柄。很多弟兄姐妹看传道人都是看外表的，哥林多教会也是如此。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提到，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我们看到保罗在教会，他虽然是开国元老，神借着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但是也有人质疑他的权柄，而保罗不厌其烦地解释，他的权柄不是从组织来的，是从爱来的。哥林多教会认为出钱资助传道人，传道人就是矮一截，拿人的手短，有这种观念。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是自己支帐篷，他不拿教会的钱。因为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没有正确的观念时，保罗宁可为着他们的好处而不拿。十一章第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保罗提出解释。保罗也提到他为传福音所受的苦楚，若不是哥林多城的人对他轻视，我们难窥保罗侍奉的全貌。他的权柄不是高高在上，吃香喝辣，作威作福的，他是受苦的，这是一个榜样。在十一章，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一个受苦的清单。比方说一章二十三节下半句，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哇，受苦清单。写完这一段之后是一段结语，是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保罗不是要数落对方，而是期盼对方可以悔改，而他们间的关系可以修复和好。以上是哥林多后书的简介，希望可以抛砖引玉，让你花更多时间与精神来研读哥林多后书。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